天是2018年9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巴黎为您播音。欢迎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倪楠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洪水和猪瘟以及贸易战之下，中国猪肉、蛋类和新鲜蔬菜价格环比猛增。法国政府对2018年的经济增速预估值下降到1.7%，经济部长乐观呼吁全面加速。法国新任环境部长回应法国电力公司表示，新的压水反应堆不在日程表之上，并不排除改组该公司。习近平特使呼吁美朝实现特金会去核化目标。柬埔寨主要反对党领袖金素凯被监禁1周年之后保释出狱。人权观察报告表示，新疆大量的居民遭任意拘押、宗教压迫和监控。台湾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会抗议日本民间组织代表做事用脚踢踹慰安妇铜像举动。日本首相承诺，若连任自民党主席，将保证下一任期之内修改宪法。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40人，8000户居民停水。美国拟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的办公室。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倪楠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一发布了一份报告，给出了中国今年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等最新统计数据。法新社评论表示，中国在洪水、猪瘟、中美贸易战争的大背景之下，消费价格同比各项指数仍旧保持比较平稳的态势，但是猪肉、蛋类和新鲜蔬菜等环比增幅比较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这份报告，今年8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其中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1.9%，蛋类上涨10.2%，禽肉类上涨5.5%，新鲜蔬菜上涨4.3%。此外，畜肉类价格同比下降2%，食用油下降0.6%。另外，医疗保健上涨4.3%，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居住价格分别上涨2.7%、2.6%和2.5%，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其他用品和服务的价格分别上涨1.6%、1.3%和1.2%。彭博社此前曾经预计过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增长将稳定在2.1%左右，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高出了这一预测，不过仍然比中国政府对今年3%的要求要低一些。环比来看，蛋类的价格猛增了12%，新鲜蔬菜价格增加了9%，猪肉价格也增加了6.5%。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和中国山东省各地区遭受的洪水和猪瘟等灾害，以及人民币兑换美元贬值等不无关系，而猪肉等价格预计还会继续增长。法国方面，法国的经济部长勒梅尔本周一宣布，政府对今年法国经济增速的预估值在1.7%左右，比今年四月份向布鲁塞尔提交的预估值2%稍微下滑。勒梅尔表示，法国近10年以来的经济年增速在0.8%上下，因此今年的1.7%并不算差，但是2%的经济增速是无法达成的。他乐观认为，法国经济发展成稳固的态势，并认为法国是时候加大马力，拼一个更强劲的经济增速的时候了。根据法国经济部的分析，法国今年经济增速比预期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法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以及今年以来的大罢工造成的影响。勒梅尔强调，法国今年的罢工对经济增速造成了大约0.1%的负面效应，这不容忽视。勒梅尔还表示，法国的公共债务今年将比此前预计的2.3%要高，达到2.6%。他解释称，这尤其是因为政府吸纳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部分债务而造成的变化。但是2019年应该不会高于3%，这个法国对于欧盟做出的承诺。对于法国的政府债务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勒梅尔表示，这一%还没有达到引发担忧的100%，而是几乎达到了100%。他解释称，这是因为法国多年积攒的弊病所造成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栗战书周日出席了在朝鲜平壤举行的朝鲜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中方呼吁美国、朝鲜实现此前在新加坡达成的去核化共识。以下是记者罗拉的详细介绍。
朝鲜周日举行国庆70周年庆祝阅兵仪式，金正恩会晤了代表习近平赴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中方呼吁朝鲜和美国要彻底执行此前在新加坡峰会达成的去核共识。法新社引述新华社周一的消息指出，中国高度评价朝鲜所做出的努力，希望朝美落实两国首脑会谈的共识。中国坚持朝鲜半 岛无核化目标，以及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敦促朝鲜与美国落实在6月12日举行的朝美首脑峰会上努力让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的共识。在朝美新加坡峰会上，两国承诺建立新型关系，保持继续稳定和和平，而且朝鲜归还在1950年至53年期间朝鲜战争中美军死难者的遗骸，平壤承诺在美国首先提供安全承诺的前提下进行包括关闭洲际导弹设施等完全去核化。随后朝鲜交还了55具美军士兵的遗骸，但是最近3个月来朝美在去核化进程上似乎陷入僵局。金正恩在会晤时表示，朝鲜坚持朝美首脑新加坡会谈共识，中方希望美国方面做出实际努力，共同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本周一宣布，该国的主要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的领袖金素卡日前被保释出狱了。金素卡今年65周岁，他在2017年9月份因为背叛罪而被关押在柬埔寨和越南两国的交界地带，到而今为止被释放有大约一年的时间。金素卡被捕的同一年，他所领导的柬埔寨救国党被柬埔寨最高法院强制遣散过，118名党员被剥夺5年公民权。虽然被保释出狱，但是根据柬埔寨政府的说法，金素卡依旧处在被司法监控的状态之下。他在获释的消息传出之后，数百名支持他的人前往其住所门前，但是金素卡的一名律师表示他无法出门和人们见面。金素卡的女儿表示，父亲被软禁在家里，健康情况不太好，葡萄糖指数比较高，左肩膀也需要进行手术。无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昨天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新疆地区对于突厥裔的穆斯林人口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活动，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下面是艾米的详细介绍。
人权观察的这份117页的报告名为《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对58位新疆前居民的访谈，包括5位曾被拘押的人员和38位在押人员的家属，其中有11位受访者在最近一年半以内离开了新疆。报告中提到，关在拘留营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不许使用伊斯兰的问候方式，必须学习普通话和唱爱国歌曲。报告引述曾遭关押的人士称，在拘留营内如果拒绝服从指示，可能面临的惩罚包括没有饭可吃、被迫罚站24个小时或者遭到单独监禁等处罚。人权观察的报告还说，中国政府对新疆各地1300万的穆斯林采取了强迫性的政治思想灌输、连坐处罚、限制迁徙通信、日益限制宗教自由以及群众监控等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手段。人权观察还说，新疆居民如果有亲戚住在包括哈萨克、土耳其和印尼等26个海外的敏感国家，就会被当局锁定，而且经常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程序就被拘留数个月。人权观察中国部的主任表示，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实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指出，新疆的镇压行动考验着联合国和相关的国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能否为阻止人权侵犯而实施制裁行动。
台湾的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会日前抗议日本的慰安妇民间组织代表做事用脚踢踹台南的慰安妇铜像的举动。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会代表数十人今天上午前往日台交流协会位于台北市的办公大楼前，抗议日本慰安妇民间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做事脚踹台南慰安妇铜像的事件，并当场公布影像。抗议群众除了要求日本驻台代表沼田干夫出面接受协会的陈情，也呼吁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捍卫台湾慰安妇及人民的尊严。抗议群众一度与维持秩序的警方爆发短暂的推挤，最后日台交流协会人员出面接下了陈情书。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台籍慰安妇的问题，今后仍将持续与日方积极交涉协商，欲请日方重视台籍慰安妇的权益跟尊严。他也呼吁民众理性面对。台湾总统府前秘书长罗志强在脸书表示，藤井实彦来台脚踹慰安妇铜像侮辱台湾人固然嚣张，但他不敢去南韩踢慰安妇铜像，却来台湾亲门踏户，这100%是民进党软弱媚日造成的。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江启臣指出， 蔡英文政府在慰安妇历史问题上的低调没能换来同等的尊重，反而是对台湾人母亲及女性的集体再次羞辱，凸显恢复慰安妇名誉及赔偿条例此一法案确有推动的必要，要求民进党政府不应再回避审议这个法案，应该用法律来展现政府维护国人历史尊严的严正态度。藤井实彦今天在网络上被肉搜，他的 IG 及推特被台湾的网民骂翻。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若连任自民党主席的话，将会保证下一任期之内修改日本的宪法。安倍晋三本周一在自民党总部发表演说，表示如果自己连续第三次当选自民党的主席，将会保证在党主席下一个任期之内，使得修改日本宪法的草案得以通过。根据安倍的说法，日本宪法当中有必要写入自卫队的存在，以保证日本的和平独立。安倍表示，今年年底之前将会向日本的议会提交修改宪法计划，更改1947年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当中规定的日本永远不可能参加战争，永远不可以拥有海陆空军队等等。本次日本自民党党主席选举，安倍晋三的唯一竞争对手是该党的前干事长以及日本防卫厅前长官石破茂。如果安倍本次胜选的话，将为他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政府元首铺垫道路。安倍认为修改日本宪法相关的条款是给自卫队一个明确的地位，但保证将会继续日本的和平方向。同样在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今天上升到了至少40人，8000户居民停水。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日本东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已达40人，8000户停水。6日凌晨3:08许，日本北海道发生日本震度标准7级的地震，北海道全道遭受严重损失。10日，当地政府透露，死亡人数升至40人，所有失联者均已找到。道内为应对电力供应不足，全面实施节电措施，同时约有8000户停水。余震到日本时间10日正午为止，已发生164次。日本时间9日夜观测到震级4级的余震，10日早上的余震为3级。气象厅指出，地震活动依然活跃，要警惕数天以内可能还会有震级较大的地震。根据北海道厅的统计，地震中负伤者为666人，2716人在道内76个避难所里避难。据道政府的消息，9日在后真町发现失联的2人，加上此前发现的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的2人已经死亡。10日上午10时许，在该町山体滑坡现场发现最后一名失联的男性，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之后确认死亡。从道内发生死亡的地点看，后镇町死亡36人，札幌市、詹小木市、武川町、新日高町各1人死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周一发出了一份公告，宣称收到了一名美国负责人提请该组织注意的信件，表示美国决定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的办公室。巴解组织表示，这是特朗普政府针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新一轮政治集体惩罚行动的最新写照。美国已经在近期宣布停止对巴勒斯坦进行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巴解组织认为，系列危险行动表明美国希望捣毁国际体系来掩盖以色列人的罪行。华尔街日报也在当天报道表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一份演讲中表示，美国预计将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的办公室。博尔顿这份演讲稿中显示，美国将一直和友邦以色列保持行动的一致。巴勒斯坦人民如果不愿意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而明确的磋商的话，那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公室就会一直保持关门的状态。法国世界报在本周一发布了一篇对于法国新任环境部长德鲁吉的专访，其中数点提到了法国电力公司。法电公司此前一直要求政府尽快落实法国境内一座新反应堆的建造，但是没有结果。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艾米为我们带来的要闻解说，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30万名军人、36000辆坦克和战车、1000架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80艘战舰参与，再加上中国和蒙古军人的支援，俄罗斯即将于9月11号到17号展开名为“俄罗斯东方2018”的军事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是冷战结束以后最大规模的演习，也被拿来和1981年苏联举行的名为“西方81”的军事演习相提并论。西方81被视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演习，并且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假想敌。有分析称，明天开始的军演将在一些领域复制西方81，但是在其他方面规模则将更大。俄罗斯的国防部介绍，演习的一大亮点就是在接近实战条件下演练巡航导弹集群的密集使用，而此次军事演习自然也受到北约、美国以及日本等国的密切关注。北约组织认为，俄方的此次演习是要为大规模的实战冲突进行演练。当被问到俄罗斯目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军演是否代价太高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则表示，国际环境目前对俄方充满敌意，俄罗斯有必要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分析认为，俄罗斯目前的确处于20年来和美国关系最冷的时期，克里姆林宫要为潜在的战斗做准备。规模如此庞大的演习，部分也在于展示俄罗斯对于战争的战备程度。俄罗斯目前和北约的关系也日益紧张。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反叛者。此后，北约加强了在东欧的军事部署。而今年3月，俄罗斯的前间谍以及他的女儿在英国被下毒事件，也导致北约多国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同为北约成员的美国和英国都指责俄罗斯策划了投毒事件，但是俄罗斯随即予以否认。尽管俄罗斯的军方表示，东方2018的军演不针对第三国，俄罗斯军方还强调，在东方2018的军演中，俄罗斯将严格遵守和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理应国所签署的相关协议。俄罗斯也不会在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举行演习活动。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还批评西方媒体的很多相关报道，认为有中国参加的东方2018军演针对的目标是北约组织，但是北约、日本和美国都表示会密切的关注这次军演。北约的发言人还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权利进行军事演习，但是很重要的是，演习需要在透明和可预见的方式下进行。他认为，这次军演展示出了俄罗斯聚焦与大规模战斗的演习，这符合北约这段时间以来的观察，也就是一个愈发独断的俄罗斯在大规模的增加其国防预算开支和军队的存在。而为了回应透明化的要求，俄方已经邀请北约29个成员国前去观摩军演。一名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还告诉法新社，这次军演是为了未来的战争进行准备。俄罗斯的军方参谋部估计，2020年之后将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全球战争，要么是地区性的大规模冲突，而敌人则是美国及其盟友。另外，此次军演中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就是中国3200名人民解放军士兵的首次参与。中国从过去的军演假想敌成为了俄罗斯的合作者，这是否显示出中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释放出何种信号呢？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这可能标志着始于苏联时代的军事演习有了重大的改革。而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则向彭博社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进展，这是中国军事力量第一次被允许参加俄罗斯的内部军演，而不是联合军演。他认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和俄罗斯要建立全面的军事合作。同时，纽约时报的分析还认为，尽管这次军事演习的规模十分的庞大，但是也可能难以掩饰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衰退。据俄罗斯的深度观察网站刊文报道，37年前苏联军队在西方81的演习中首次亮出了秘密武器，也就是最新服役的 T-80 坦克。苏军随后也展示了钢铁洪流横扫欧洲的可怕前景。当时北约的 所有观察员都对此目瞪口呆。但是现在呢，俄军装备的 T-72 和 T-90 主战坦克最新的型号还是停留在20年前的技术水平。俄罗斯的媒体普遍认为，俄罗斯军方邀请北约观摩可能并非是明智之举，因为这可能反而会暴露俄军不断下降的真实实力。美国的媒体反应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俄军通过此次军事演习试图要向美国和美国的欧洲盟友表示出这样的意思，也就是不要再向俄罗斯的边境逼近了，这个大国依然是一个世界军事强国。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今天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9月10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客报头版主题不尽相同，法国准备加强空中防务战略以及如何重新思考经济的话题分别占据了回声报和十字架报的头条新闻位置。人道报突出报道了希腊推出刺激经济方案，解放报报道的重点围绕环境保护的话题展开，费加罗报则为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传播拉响警钟。该报还刊出大幅画面，披露了朝鲜庆祝建国70周年阅兵的盛况。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主要围绕中美贸易战的话题展开。回声报驻纽约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美国在贸易战中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趋势。该报以贸易战白宫主要矛头对准中国为题，报道指出华盛顿将启动新一轮针对北京的加税措施之际，特朗普再次提升了调门。美国总统表示准备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尽管特朗普曾在此前做过相同表态，但是这一次的威胁却凸显了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今年春季以来，华盛顿与北京多次尝试谈判，却未能达成妥协。美国第一轮加税措施已在夏季开始生效，北京则以牙还牙，对美国产品采取同样的惩治。回声报认为，双方在未来数周达成共识的可能微乎其微。特朗普已经取消了参加11月中旬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峰会计划，他本应在峰会期间会晤中国主席习近平。有观点认为，特朗普之所以强化了针对北京的立场，主要原因是美国重启了与欧盟及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北美合作伙伴的贸易谈判。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欧盟和日本似在上个月就对应中国的共同战略进行了讨论。美国似乎打算通过第三国将产品转运到美国，以规避关税措施。中美关系的恶化颇令美国企业忧虑。回声报发表社评指出，为了赢得一场战争，必须知道如何避免自己的武器不为对方所利用。特朗普准备向中国发起一场全面的贸易战，打算对所有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实现贸易平衡。就目前而言，战争仅限于贸易层面。但是如果特朗普继续打升级战，北京手中其实还握有其他武器。暂且撇开南中国海的话题，北京完全可以抛售美国国债或贬值人民币。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另外，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宣布将辞去董事长职务。回声报和费加罗报分别报道了相关消息。回声报指出，为了庆祝自己54岁的生日，马云决定开始新生活。他宣布了领导层继任计划，马云准备将更多时间用于慈善事业。费加罗报则在报道中指出，马云宣布其继任计划，却并不准备离职。报道引述《纽约时报》披露的信息指出，马云表示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马云准备将更多精力投入以教育为主的慈善事业。此外，朝鲜周日举行了见证70周年的大阅兵活动，费加罗报刊出金正恩低调庆祝朝鲜建国70周年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洲际导弹未在本次阅兵式上现身，显现了金正恩试图与美国展开谈判的意愿。 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之际，为了避免置特朗普于尴尬境地，金正恩采取了节制的态度。但是实际上，朝鲜领导人并没有履行所做承诺，没有解除该国的核武设施。相反，根据美国情报机构披露的消息，平壤当局在继续核武研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的是今日经济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中国的基督教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却视而不见。欢迎收听。
来自中国的消息表明，继2014年至2016年，中共当局在浙江省大规模拆除基督教堂十字架后，最近在河南省又进行新一轮关闭教堂、拆除十字架、迫害基督徒的行动。中国的教会正遭受灭顶之灾，但是在美国乃至整个海外，几乎所有华人教会都对他们的中国教友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中共在河南对基督教的迫害触目惊心。据美国华人基督教公益团契创办人刘怡牧师向媒体揭示，到目前为止，河南已拆除教堂十字架7000多个，远超出当年浙江拆除的1700个。当年浙江仅拆十字架，但河南这一次，中共当局不仅拆十字架，而且对教会的活动蛮横干涉。比如不准儿童进入教堂，要求教徒做礼拜时唱国歌和唱红歌，要求牧师讲道不得只讲圣经，而必须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销毁圣经和赞美诗，合并教堂，2/3教堂被关闭，同时大量精简传道人、牧师，并实行政治考核，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牧师才能讲道。刘怡牧师表示，近来中共河南当局对基督教的打击，针对的是中共自己扶植的三自教会。尽管今年以来，三自教会的主教、大主教们纷纷穿起红军的衣服，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朝圣中共革命圣地，丑态百出地向中共献媚，但也未能让中共停止关闭教堂、拆除十字架的行动。至于拒绝唱国歌、拒不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教会，中共当局则一律取缔捣毁。当局派出暴力人员闯进家庭教会，拆十字架、砸烂钢琴和家具，抓捕牧师，殴打反抗者。今年二月，中共开始执行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对教会的新一轮迫害便依据这个条例而展开。迫害从河南开始，不久将扩及全国。更为严重的是，中共正重新翻译和注释圣经，新译本将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基督教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如此一来，圣经变成了社会主义教科书，中国基督教即使存在也名存实亡。坚持基督信仰的教徒只有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的家庭教会成员。中国基督教遭受的严重迫害震惊全世界的基督教会，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在华人社区却只看到刘怡牧师创办的华人基督徒公益团契成员和个别民运组织前往中国领事馆举行抗议集会，而全美数以百计的华人教会对中国基督教面临的灭顶之灾，对国内教友遭受的迫害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哪怕是表达一点关注都没有。这是因为对中共的恐惧吗？具有真正基督信仰的上帝子民对邪恶势力的迫害是毫不畏惧的，这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之处。这些年来，海外华人基督教会越办越多， 但众多华人并非为追求信仰，而是为了求利和解难或排遣海外生活的孤独而加入教会。他们把上帝人格化、世俗化了，把上帝当成为自己谋利的奴仆。许多华人教会的牧师每个礼拜漫无边际的讲道，却与民主人权从不沾边，使人怀疑他们的牧师头衔只不过是一份受薪的职位而已。正因为众多海外华人不具有真正的基督信仰，更从未打算为信仰而献身，因此他们畏惧中共，因此他们对中国基督教的存亡和中国教友的苦难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一13:30，下面我们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洪水灾害和贸易战双管齐下，中国的猪肉、蛋类和新鲜的蔬菜价格环比猛增。习近平的特使呼吁美朝实现特金会的去核目标。人权观察报告称，新疆大量的居民遭到任意拘押、宗教压迫和监控。台湾的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会抗议日本的慰安妇民间组织代表用脚踢台南慰安妇铜像的举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如果连任自民党的主席的话，将保证下一任期内修改宪法。日本北海道的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40人。美国计划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的办公室。柬埔寨主要反对党领袖金素卡被监禁一年后保释出狱。法国政府对2018年的经济增速预估值下降到1.7%，经济部长乐观呼吁全面加速。法国新任的环境部长回应法国电力公司建造新的核压水反应堆不在日程表上，但是不排除改组该公司。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连日来世界各地从科学家到不同领域的知名人士到民间社会的普通民众，不断以不同形式呼吁各国政府紧急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减缓气候变化的步伐。的确，一方面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日益显现，采取行动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政府都不否认这项社会共识，但在行动中，环境议题常常让位于各方经济利益的压力，似乎保护环境是优先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之后的奢侈议题。由不同国家前政治领导人、企业领导人等组成的世界经济与气候议题委员会 Commission mondiale sur l'économie et le climat 9月初发表专家报告，强调改变运行至今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意味着逆增长，恰恰相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仅可以创造就业，还可以带来新的经济效益。这份报告试图说服各国政府和企业，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不矛盾。报告指出，改变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蕴藏着众多新的增长可能。随着城市污染的改善，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不破坏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生产，这些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并节省开支，而且可以扩大社会参与。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数字，认为与现行增长模式相比，新增长模式可以在2030年以前给社会增加近26万亿的经济利益，可以创造就业6500万个。而且倘若各国政府下决心在2025年以前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在2020年以前制定有效的碳价格机制，也取消对污染严重的农业生产的补贴，那么政府也可以在2030年以前每年获得大约28000亿美元的收入。根据这份报告，修复1.6亿公顷的被污染土地，每年将可以给政府节省开支近840亿美元。改革碳价机制也可以增加国家收入，而在这种新的增长模式下的大都市可以更协调发展，在2050年以前可以累计节省开支17万亿美元。这份报告特别建议必须加速在能源、交通、水、建筑等领域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发展银行 等都应当加倍投资，在2020年以前每年至少投资1000亿美元，为适应气候变化创造条件。而私营企业也应当在其企业战略中纳入气候议题考量。政府应当更多的鼓励企业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世界经济与气候议题委员会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机构。在此之前，2017年经合组织就曾发表报告，促进经济增长的行动中结合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而不是将两者区别对待，可以在2021年以前让20国集团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一个百分点。倘若考虑清除气候变化后果带来的积极效应，2050年时，这些行动甚至可以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5个百分点。不过，要真正实现增长模式转型，必须有很强的政治决心。世界经济与气候议题委员会认为，相对于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目前改变增长模式的速度远远不够。该委员会联合主席、前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恩格奇·奥孔乔·伊维拉特别强调，我们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关口。然而，无论是此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2015年艰难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还是近日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于洛辞职，都从不同角度显示出政府决策往往会让步于经济利益集团的压力。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国际谈判往往纠缠于各国政府的本国利益考量而难以推进。为今年12月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做准备的曼谷谈判9日结束。会议虽然在许多议题上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帕特里西亚埃斯皮诺萨指出，没有任何一个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问题尤其难以解决。他表示，年底的波兰会议要想成功，就必须加速努力，拿出更多的政治决心。应该说，民间社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已经有相当的共识。9月8日，世界各地近100个国家同日发起了规模不等的集会行动，数万人走上街头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仅是巴黎就有数万人参加活动。本周三，9月12日，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峰会由加州州长倡议发起，旨在联手地方政府代表、企业、投资者、音乐家等各界人士，强调对抗全球暖化的行动，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各国政府加大承诺。以上是今日经济。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在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中，他将为您谈一谈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军事崛起而采取的一些战略，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军事力量的不断提升，一些西方国家最近相继出台了有关的应对战略。其中，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最近所通过的国防法案或是防务文件尤为突出。日本防务省8月28日发表的2018年新防卫白皮书高度关注中国的军事威胁。白皮书首先说，中国特有的历史和19世纪以后的半殖民地经历促生了中国国民加强国力的强烈愿望和民族主义，也承认近年中国在非传统的安全保障方面的积极姿态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但同时指出中国正被强烈期待继续认识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共有和遵守国际规范的同时，更为协调地实现对地区和全球课题的积极角色。接着，日本的白皮书指出，中国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干部贪腐蔓延的政治问题，伴随快速经济发展城乡和沿海内陆贫富悬殊，加上助长悬殊的税制问题，令都市内的贫富悬殊、物价上涨、环境污染、工农业缺水的问题正在凸显。 白皮书从最近中国经济增长迟钝的倾向，预测中国伴随人口结构迅速高龄化，也将带来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并分析因为这些令政权运营不安的因素有扩大和多样化的倾向，中国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但因互联网普及等被指责限制民众行动而造成不安定的一面。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中国为了遏制少数民族抗议活动，加强国内防谍体制，相继推出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等，把文化和社会生活也纳入国家的安全领域。对中国政治，白皮书最后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反腐建立起思想行动指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前所未有的加强其权力基础，这些动作以及对军事方面的影响都令日本高度关注。对中国的军事问题，白皮书继承了过去几年指责中国不透明的军事军费用途的看法，指出中国军事已加入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政治项目，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对外斗争紧密呼应。中国通过特别在海洋秩序上与国际秩序不符的独自主张，谋求以力量改变现状，并施高压令改变成既成事实。该危险行动引起一些不测的事态，令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际社会产生强烈的忧虑，今后也有必要强烈关注。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辟出空间，说明中国军方把尖阁诸岛及中国所称钓鱼岛周边实施的对日斗争作为过去五年军事活动的成果，并很可能在东海和西太平洋为首的日本周边推进迅速扩大活跃行动，定期化和提高质量。白皮书照旧列举中国核潜艇2004年进入日本领海、2013年中国军舰对日本护卫舰实施火控雷达照射等违反国际法的案例，也增添了今年中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航行、轰六战机进入日本海上领空等引发两国纠纷的新纪录。白皮书指出，中国能够攻击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东风21、东风26弹道导弹，可能已常在核弹头威胁着日本，而部署在台湾正面的东风16、东风15以及东风11弹道导弹射程已经覆盖尖阁诸岛等部分日本西南诸岛。有关台海局势，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指出，台湾军费20年基本不变，而中国去年公布的军费已经是台湾军费的15倍。中国军机军舰围绕台湾本岛航行已是常态，为此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白皮书分析说，中国拥有压倒多数的陆军兵力，虽然登陆攻台的能力现在依然有限，但中国近年正建造大型船舶、登陆舰等，切实地提升着登陆进攻的能力。在海空方面，中国军力不仅有压倒性的数量，而且近年来正强化军力来应对台湾的优质军队。而对导弹攻击能力，台湾虽加强了弹道导弹的防御，但中国持有多数射程覆盖台湾的短程弹道导弹，台湾缺乏有效的对应手段。中台军事平衡整体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而且可看出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今后有必要瞩目中台加强的军事能力和通过美国对台售武、台湾自主开发主要装备的动向。在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出台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于今年8月13日在纽约州德拉姆堡军事基地签署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军费总额达7163亿美元。特朗普称这是九年来最大笔的军事投资，比往年的军费支出高出 2.5%。该法案中有多项内容涉及中国和美中关系，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密切关注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禁止中国参与环太军演等。该法案包括6390亿美元的基础预算资金和690亿美元的战争资金，其中基础资金用于发放美军工资、购买武器装备以及研发投入等，战争资金是美国海外作战专用款项。 根据该法案，美军将扩军15600人，并采购13艘军舰以及77架 F-35 战斗机。在对待俄罗斯方面，该法案禁止美国与俄罗斯开展两军合作，要求加强对外国投资是否构成美国安全威胁的审核，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增加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延长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法案还指出将投资650亿美元开发新一代的低当量核弹，这种武器杀伤力较低，主要是在俄罗斯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前提下有限度的应对。美国政府前不久还宣布将在2020年前成立太空部队。特朗普表示，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将太空武器化。他指出，美国光是在太空有一席之地还不够，我们必须要拥有太空的主导权。新的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并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军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强烈支持台湾通过对外军事销售制度、直接的商业销售等获得防御性的武器，及时评估和回应台湾的采购需求，改善对台湾军售的可预测性。美国国防部长也应当推动提升台湾安全的交流政策，包括适当的参与台湾军演，比如年度汉光演习，以及让台湾适当的参加美国的军演等，并根据台湾旅行法促进美台高层国防官员和一般官员的交流。美国和台湾应该扩大人道救援以及灾难救援活动的合作，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船舶访问台湾。该国防授权法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就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强制行动定期向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作出报告，并将报告内容告知美国在亚洲的区域盟友，同时以核实的方式公诸于众。法案还要求报告应该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重大的填海行动、任何军事化行动、包括军事部署、军事行动以及基础设施等。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前不久在美国军事时报上撰文称，日本和台湾不应该继续为拦截中国解放军的军舰和飞机而跟着疲于奔命，应该展开针锋相对的行动，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巡逻，或者对绕台的解放军航母辽宁舰发动模拟攻击。澳大利亚政府也制定了军需强国化计划，澳大利亚今后10年将斥资1470亿美元加强军备。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暂时的经常性国防预算，这是在亚洲地区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的一个侧面。去年11月，澳大利亚发表了新的外交白皮书，称澳大利亚应该加强与美国的联盟，以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断增长的势力。该白皮书批评北京在南海的岛屿建设工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称澳大利亚反对建造军事用途的人工结构。白皮书还对东海和台湾海峡可能会动用的武力或者强制手段表示关切，并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克制。报告还警告说，如果没有美国在该地区的积极参与，那么权力可能会更快地转移，从而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发表这份文件时表示，我们绝不会同意强权及公理。这份白皮书表示，坎培拉方面应当扩展与美国之间的现有军事合作。在现有合作中，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通过澳大利亚北部的基地进行轮换。智库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弗利洛夫表示，这份白皮书相当于表示谁也不想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北京方面应当遵守基于规则的体系。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澳大利亚还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向澳大利亚移动电话运营商提供 5G 技术。澳大利亚国防部也已经决定本部门官员的手机禁止用中国通信应用软件微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文艺欣赏专栏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2018年的巴黎双年展，欢迎收听。
位听众，巴黎双年展于2018年9月8日至16日在巴黎大皇宫举行。今年庆祝巴黎双年展30周年，有来自世界上85位古董收藏家画廊志在用5000件艺术精品回顾人类3000年璀璨的文明历史。2018年的巴黎双年展主要由来自法国的古董收藏家组成，用绘画、雕塑、家具和高级珠宝等几千件艺术精品展示人类文明的璀璨。传统上的巴黎古董双年展于2017年改名为巴黎双年展，而且把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展览改为一年一展。主办方由法国古董协会组成，该协会主席阿里让表示期望巴黎双年展继续是传承法国一年一度的古董的艺术盛会，同时要与时俱进，这主要是为了应对网络以及国际竞争对艺术市场的冲击，也是为了满足更多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的需要。今年主办方挑选了一些年轻的收藏家以及几家当代艺术画廊参展，而且几十年来巴黎双年展属于在艺术界与瑞士的巴塞尔、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等齐名的重要国际艺术展。今年为了庆祝30周年，巴黎双年展还特别邀请了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让·夏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的设计。巴雅克用印有不同头像的彩旗进行室内中心主装饰设计。另外被邀请的嘉宾还有艺术收藏家让·沙朗松。巴黎双年展展出了他的部分以拿破仑为主题的收藏，包括拿破仑的画像、雕塑以及使用过的兵器和仪仗等。另外2018年巴黎双年展的法国展商精品不少，有毕加索、马提斯等名家的作品，也有二战后属于巴黎派的代表画家，法国著名的艺术雕塑家、画家、版画家让·杜布菲的作品，其中一幅绘制巴黎协和广场的油画笔触锐利，画家试图摆脱传统的绘画技巧，显示其不妥协性，富有创意。另外今年有三分之一的参展者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其中比利时的明器画廊展出了一件周朝祭奠用的青铜鼎，格外引人注目。这个青铜鼎属于公元前770年至475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朝，也属于今年巴黎双年展展出的展品中最古老的一件展品。另外巴黎双年展的主办方是法国古董协会，该协会在艺术界享有极高声誉，包括艺术史学家、各大著名博物馆的馆长以及著名的收藏家等。今年巴黎双年展的组织者在开幕会上一再强调，巴黎双年展要保持其展出顶尖精美收藏的宗旨，而且由独立的协会审查每件参展的古董艺术品，以确保其来源以及其真实性。另外2018年巴黎双年展将首次参加欧洲文化遗产日活动，在15日晚间免费向公众开放，双年展将持续到16日，预计会吸引4万参观者。组织者表示其中一定会有未来的艺术收藏家。各位听众，今天的文化艺术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2018年巴黎双年展奢华璀璨，感谢 Rehemi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今天的三个专栏节目播报完之后，下面请您收听由倪楠播报的最新消息。
法国现任环境部长德鲁吉今天对法国电力公司做了多个评价和展望。法国电力公司此前一直要求法国政府尽快落实法国境内新一座压水反应堆核电站的建造工程，对此德鲁吉不置可否，但强调发电公司首先要证明的是压水反应堆核电站是能用的，现在情况并没有体现出来压水反应堆可以用，没有人能够保证现有 有的压水反应堆核电站什么时候能够启动。发电公司还需要证明的是，压水反应堆核电站在费用方面具有竞争力。德鲁吉表示，无论如何，除了法国最老旧的仍然运转的核电站费森海姆被关闭了之外，要关闭的其他核电站还有很多座。法国将在今年十月底公布系列核电站反应堆的关闭日程表。几个月以来，有消息显示法国政府有意向对发电公司进行分流整改工作，把核电活动与可再生能源的活动分开来。对于辞职的前任环境部长于洛曾经提到的改组发电公司的可能性，新任环境部长德鲁吉表示已经对改组与否有了想法，他将会和总统、总理以及主要相关方谈话。德鲁吉称，他本人在原则上来说并不赞成改变，但他同时认为发电公司的现状是不利于法国国家和企业本身的。发电公司不仅要进行能源的转型，而且要关注企业本身的债务问题。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呼吁美朝实现特金会的去核目标，在洪水灾害和贸易战双管齐下，中国的猪肉、蛋类以及新鲜蔬菜的价格环比猛增。人权观察报告指出，新疆有大量的居民遭到任意拘押、宗教压迫和监控，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法国政府对2018年的经济增速预估值下降到 1.7%， 经济部长乐观地呼吁全面加速。法国新任环境部长回应法国电力公司建造新的压水核反应堆不在日程表上，也不排除改组该公司。柬埔寨的主要反对党领袖金素卡被监禁一年后保释出狱。台湾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会抗议日本的慰安妇组织民间代表用脚踹台南的慰安妇铜像的举动。日本首相承诺，如果连任下届自民党主席，将保证下一个任期内修改宪法。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40人。美国计划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的办公室。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由倪楠播报新闻，感谢瑞黑米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法国的歌手Charlélie Goudjou， 和他演唱的这首歌的法文名字是 Comme un avion sans aile， 也就是像一架没有机翼的飞机。希望你喜欢这首歌，我们在歌声中祝你愉快，下次再会。
t'endors sous mon piano. Quand je jou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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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ellule. Et toi, t'as les ailes fragiles. Moi, j'ai la carlingue froissée.